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聚会。我们先有一个安静的心来祷告，完了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今天我们要来遇见他。好，我有一个祷告之后就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爸父，爸，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爱子耶稣来招聚我们，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挽回祭。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名，借着他给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能够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爸爸，今天就求你向我们扬脸，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也把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你就来充满我们。你就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主啊，继续奔跑前面信心之路。你有在每个生活当中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下面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一首诗歌是《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
让称谢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院，
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
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音
感谢赞美主，因他活着。谢谢你，是的，你是我们的盼望，因你活着，因为你战胜了死亡。
Amen.
主啊，你已经升入高天，掳掠仇敌。
阿门。
哇，感谢赞美你，把就把这个得胜的盼望，这个得胜的确据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因着这个盼望，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得胜有余。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教导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信心的力量。谢谢阿爸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云飞帮我们放这个。好，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先问一下有没有需要英文翻译的。
没有，我们家不需要。我们家两个小孩说他们不需要，可以听懂。我想一下。
Okay.
好，谢谢。
那我们就不英文翻译。另外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们分享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的 room 大概还会保留15到20分钟。那如果聚会完弟兄姐妹还想有点交通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没有关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冯涛弟兄。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会开始圣经的新的一卷书，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查考民数记的第一章。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简称创出立民生被称为摩西五经。那么我们已经前面三卷书已经全部查考完了，创世纪、出埃及和立位记。那么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民数记当中会有更详细的描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是如何一再的悖逆神，一再的试探神，有更多详细的描写。那么呢民数记当中呢第一章就会有一个数点以色列民的一个数点以色列民的人数。那么在民数记第一章我们今天就看到民数记第一章，因为这一章的经文比较长，然后里面有大量的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大家就不一起来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大屏幕，然后呢我会翻动眼前的这个屏幕上的经文，大家可以来在心中来默念这个屏幕上的经文，然后你可以边在心中来默默的来思想这个民数记第一章的经文。好，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看到大屏幕，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一章的经文，也就是总共54节经文。 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灵将神的话语的经义解开，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更加认识神，能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经文已经全部看完，里面有12支派，然后每一个支派会选出会指派出一个人来帮助摩西和亚伦来数点他们这个支派的所有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这样的人数。那么呢，摩西数点人数，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指令，要求摩西来数点以色列民，数点只数点那些20岁以上可以出去打仗的，然后50岁以内，就是20到50这个期间可以出去打仗的成年男子，只数点这样的人。那么数出来多少呢？我们刚才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有60多万，一共是603550人。那么如果算上妇女儿童老人我们特别注意利未支派是没有数进去的，12支派当中是没有数利未支派的，所以如果把利未支派加上去，把妇女儿童加上去，把老人加上去的话，总人数应该是超过200万以上甚至300-400万都是非常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是孩子比较多，所以这是非常，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大的一群人，至少是200万以上的一群人。那么其中成年男子可以打仗的是603550人。那么这是神给摩西的命令，让摩西来数点以色列民的人数，尤其是数点其中能打仗的，除开利未人之外。那么呢神也指定了12支派当中除了利未支派之外就是那些被数点的11支派当中的，神指定了具体的人来帮助摩西和亚伦来数点。那么每一个人呢被数点的时候，他要报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属于哪一个支派，要全部要报出来，不仅仅是报出他自己的名字，还要报出他自己的家庭，自己属于哪一个支派。然后呢以后就是扎营的方式，就是按这个支派来分别的来扎在这个各自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每一个支派呢都有他支派的旗帜有一个旗，所以叫各归各道。那个字读道哈，就是52节哈。我们注意，在利未记，对不起，在民数记1章52节，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那么这个道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支派，他们这个营的一个旗帜。就像我们今天的军队出去打仗都有自己的旗帜海军陆战队有海军陆战队的旗帜，陆军有陆军的旗帜，甚至每一个军团都有每一个军团的旗帜。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每一个支派其实就相当于每一个军团他们都有自己的旗帜。然后他们的扎营呢就在自己的这个军营当中自己的支派其实就是一个军营，在这个军营当中扎营，就像一个军队一样。然后圣经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用非常详尽的列举了每一个支派 就是属点的具体人数，然后把最后总人数也列出来，然后每一个支派是多少人就是可以出来打仗的，每一个支派是多少人可以出来打仗的，都列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会特别看到其中出来可以人数最多出来打仗的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是人数最多。那么呢，也列出最后人员的总数，就是可以出来打仗的人员总数是603,550人。然后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最后那一部分呢，就谈到利未支派，他们是不参加这个人数的数点，他们是不打仗的，他们只专心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就是只做侍奉会幕、侍奉神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会幕是表达向以色列人表达，神就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就住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里面。也就是说，利未支派呢，就好像像神的一个管家一样，利未支派就要负责这个神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至圣所外面的会所，以及在外面的这个会幕，全部由利未支派来打理，全部由利未支派他们来打理。然后其他的事情他们通通都不用管，他们也不会去打仗的，他们根本就不参加这个战事的这个数点，然后就专心的来服侍神，也服侍支派。然后呢，这个会幕外面这一圈的这个营地，这个帐篷的营地呢，就必须是利未支派，就利未支派要紧紧的要包围在这个会幕的周围，然后利未支派之外呢，才是以色列各支派的营地。所以以色列各支派如果要去到会幕，首先必须要经过利未支派的营地。刚才在我们的圣经当中也记载的非常清楚，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安排呢？就是利未人要在这个法柜帐幕的周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也就是说，以防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接触到这个会幕，或者是进入到会幕当中，他们带着一个轻慢的态度，然后并不是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贸然的来，结果惹动神的愤怒，就把他们击杀。所以呢，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所以利未人就要在这个会幕周围要扎营，也就像一个保镖或者一个护卫一样，就是要保护这个神的帐幕，就是会幕，杜绝那些人带着不敬畏神的心来到会幕这里来免得惹动神的愤怒，将他们击杀。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那我们更具体的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摩西数点人数呢，这是出于神的指示。我们特别注意，不是摩西自作主张，不是摩西看到哇，他从埃及带出来这么多人，然后他在那里洋洋得意，他想要数一下来看一下自己成就了多么大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指示，神让摩西来数点人数，所以摩西才来数点人数。并不像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后来大卫有一次数点人数，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就惹动神的愤怒了，因为大卫数点人数不是出于神的指示他自己贸然行事他当了王他想看一下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人不是出于神的指示，结果就惹动神的愤怒。那么在摩西在这里数点上帝选民的人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指示的所以是神所喜悦的，跟大卫后来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那是完全的不同。那么这个数点人数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离开埃及之后第二年是离开埃及之后第二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不是，我们大家特别要注意哈，并不是就是即将要进入到迦南了， 马上要去打仗了，马上要去跟迦南的那个当地的七族，非常凶恶的哈，迦南七族非常凶恶，马上跟他们打仗了，所以赶紧数点人数，算一下多少人可以打仗。不是的，不是在那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间点呢？离开埃及，刚刚离开埃及的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数点人数，算多少人可以打仗。然后呢，我们知道又过了多少年，这以色列人才真正的可以进迦南呢？又过了差不多40年，所以中间有漫长的时间，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仗好打的啊，是没有什么仗好打。所以这次摩西数点人数的时间是，就是离开埃及的第二年，就是刚刚来到旷野的时候。那么在什么地点呢？是在西乃的旷野，不是在埃及，不是在迦南，是在西乃的旷野。那么数点什么样的人？只数点这个出去可以打仗的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那么20岁以下是不数点的。然后呢，就是老弱的疾病的或者有残疾的都是不数点的。简单的说，就是不能打仗的都不点。然后是按着所属的支派数点。所以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数点人数可以看到哪些支派比较壮大，人数比较多哪些支派比较人稍微少一点，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那么呢，这也是让被数点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自己营地在什么地方他并不是说他一个人被数点，而是他属于他的支派或者他也代表他的支派来被数点。所以他知道他属于他所属的这个地方所属的支派。那么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数点人数呢？所以第一个很明显的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显明神应许的成就。我们知道上帝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一位，就是亚伯拉罕与他立约。那么当上帝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他都没有孩子，所以仿佛看到上帝的应许没有成就但是我们也知道一直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结果神还是赐给他一个孩子，就是以撒。然后以撒的儿子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的先祖。所以这样我们会看见12支派到刚才数点人数的时候已经壮大到能打仗的年轻人都已经是60万以上如果加上所有的妇女儿童老人全部加上来，可以到200万以上。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落空成就了。神对雅各的应许，上帝给雅各后来改了个名字以色列，那么上帝也应许雅各他的后裔也是要繁多然后他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从这里数点人数都可以看见上帝的应许成就了。我们也知道雅各一家就是因为饥荒的缘故去到埃及呢只有75人，雅各一家就是只有75个人去到埃及全家只有75个，结果到离开埃及时候呢他们已经变成了200多万人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了是一个以色列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的成就。所以上帝让摩西去数点人数，就是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对他们先祖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对雅各的应许是不落空的。这个应许今天成就了，他们从小小的非常弱小的那可能10个人去到埃及，结果到今天已经是好几百万人是上帝的军队。那么 那么这里呢，其实不仅看到神应许的成就呢，也看见神的奇妙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知道200多万人他们的日用所需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人就是这样统计过，就是他们一天需要的水啊，可能都是1200万加仑，我不知道是多少吨呐，反正是非常非常多的水。然后呢，每天需要的食物也是啊，就是多少多少吨。然后呢，扎营的地方可能就是要100平方米以上，所以这完全是神丰富的供应啊，他们才能这200多万人离开埃及，然后神供应他们，养活他们。那么数点人数呢，也看见上帝看顾啊，上帝保守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一个一个都要点名啊，一个一个都要点名，一个一个都要被记下来，上帝不忽略任何一个，所以上帝看顾每一个人啊，不仅仅是看顾摩西亚伦啊，不仅仅是看顾啊那些属神的所谓立位人啊，或者而上帝看顾所有他的选民，他的儿女。那么第三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也向我们表明神的鉴察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这个看顾保守当中，那么同时每一个人也在上帝的查看当中。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是在查看我们的上帝啊。当我们不觉得上帝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但上帝看得见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逃避神的面，逃避不了的。所以一个一个都要点出来，一个一个都要数出来。所以数点人数其实也可以提醒到我们每一个信靠神，每一个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说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说自己是属神的人。当我们来读到民数记第一章上帝数点人数的时候，我希望圣灵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也鉴察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的面啊，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去不去教会啊，反正没有人知道啊，我有没有读经，我有没有祷告，反正没有人知道啊，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上帝在那里，鉴察查看每一个人，这是从数点人数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到的一些地方。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立位人，立位人是很特别。那么立位人到底有多少呢？不知道啊，我们就知道他是12支派当中的一个。那么立位人为什么被上帝单单的选出来，就是成为属神的人呢？就是专门来负责会幕啊。那么也在地上也没有产业啊，立位人，因为他们就是当以色列民跟亚伦在山下去拜偶像铸金牛犊，然后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发怒，摩西这时候就对以色列民喊，就是你们自己要拿刀起来要杀那些拜偶像的人。这时候只有利未人起来了，只有利未人起来，利未人顺服摩西啊，当然也是顺服神，他们就拿起刀就杀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同胞了，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啊，就杀他们的弟兄啊。所以那一天被利未人杀死了就有3000。那么在那一次之后呢，神就选定利未人是单单的来服侍啊会幕，服侍神的居所，这样的一群人。然后利未人就从以色列当中就分别出来，从此就分别出来，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他们是单单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他们靠着就是以色列民剩下11个支派的这个奉献啊，11奉献啊，成为他们的这个生活来源。所以呢，在民数记第一章，所以数点这个年轻人出去打仗的这个成年男子的时候，就不数点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不打仗的啊，利未人是只负责属神的事情。 那么具体负责什么呢？就是负责会幕。他们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到处迁移，在当时呢，他们迁移到一个地方，这个会幕要全部拆掉，包括法约柜，也就是也称为法柜，包括会幕里的那些设施，包括这个燔祭坛，包括这个金灯台啊，施恩座，很多很多，包括那些立柱啊、墙板，全部都要拆掉。谁来拆呢？利未人。那么到一个地方呢，全部再把它树立起来。谁来树呢？利未人。其他的以色列人通通的就是不能参与到其中，全部都是利未人的责任。我们要知道这种拆装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不是普通的帐篷啊，这是神的会幕，神的居所啊，这些全部都由利未人来负责。然后他们安营就紧靠着会幕安营，这一方面表示他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会幕啊，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会幕里面服侍啊，就是来维持这个会幕里面的一些工作。还如果是利未人当中的祭司，他们就有圣工，在会幕里的圣工。那么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这样。那么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杜绝其他的以色列民，我们到当时以色列民当中还有外邦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还有一些埃及人，还有一些外邦人混在他们当中，所以杜绝其他的以色列民就是贸然的接触到会幕，接触到神的这个圣所。如果其他的会众贸然的接触到神的圣所，惹动神的愤怒的话，会被神击杀的啊，就像当年神颁布十诫在西乃山上，给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所有以色列民是不可以靠近那个山，不可以靠近的都会被击杀，甚至连牲畜都是这样，都会被击杀。所以神的会幕也是这样，所以利未人就是要围着会幕扎营，看起来是保护会幕，其实圣经不是说他们保护会幕，圣经说他们是保护以色列人不被神击杀，如果他们贸然接触到神的居所的话，会被神击杀。然后利未人呢，也可以看成是选民当中的选民，他们是以色列民当中十二支派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支派，被上帝特别的呼召出来，从此利未人在地上就没有了产业，也可以说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家，因为你在地上有产业，你在地上就有家嘛，是不是？你有你的房产，你有你的这个土地啊，你有你的，但利未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单单属神的，最后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利未人好像是十二支派当中最轻松的一群。你看他们也不用打仗，是不是？就是别人都要出去打仗，都数点人数都要出去打仗，但他们也不用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哈，以色列人在摩西这次数点人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又停留了四十年啊，差不多四十年。这四十年，他们没有仗可以打的。说起来他们是上帝的军队，说起来他们是上帝的战士，但他们没有打仗。那么他们甚至呢，连种地都不用因为神降从天上降下玛纳养活他们他们连挖井都不用因为神让磐石出水供应他们喝。他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很重沉重的担子上帝所对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他们的信心。但是非常遗憾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不停的试探神，他们信心非常非常的缺乏。但是我们要注意虽然其他的十一支派说起来是神的战士要打仗，但他们事实上四十年之久没有仗好打的他也不用种地也不用干各样的农活也不用挖井，什么都不用，上帝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连衣服都不破啊，鞋都不破的啊。但是利未人就不一样了，利未人他们在旷野，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到处迁移，每迁移到一个地方，利未人就要把会幕要重新的树立起来，然后呢，如果离开的时候要把会幕要重新拆掉。然后我们也知道，其他的以色列人，其他的十一支派走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帐篷啊，自己的一些东西带上就好了。但是利未人不仅要带上自己的帐篷，自己的这个用品，他还要带上会幕的一切的这个搭建的材料，全部要带上。我们要知道，会幕搭建的材料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也是非常非常贵重，都是像施恩座都是纯金的，基路伯都是纯金，然后那个柱子的那个底座全是铜的，所以是非常非常重，然后贵重的，那个梁啊、柱啊，都是非常大重的东西，但是这全部都是利未人的负担。全部都是利未人的负担，其他的十一支派就是只能看，这绝对不能伸手帮忙的啊，这是神所不允许。所以可以说，在旷野当中的四十年，可以说最累最苦的是利未人，最累最苦的是利未人。所以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利未人又不用打仗又不用种地反正就是靠其他支派这个奉献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其实在上帝试炼以色列人的信心，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利未人是负非常非常重的恶的，跟其他的以色列人相比我们刚才呢一直在强调这个数点人数是数点战士，就像今天的一个军队，他就是列队了之后，他要一个一个点名，然后这个当兵的就说到点到谁，谁就说我到了，我到。他们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军队。所以呢，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在人看起来就是一群奴隶一群就是被压迫的人，然后带上了妇女儿童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上帝的军队，上帝说这群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军队。那么这群人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是屈服于法老，是法老的奴隶，但是离开埃及了，他们就成为神的军队，成为上帝的军队，他们就顺服神或者听命于上帝。然后我们特别也注意，他们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就像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是这样的以色列国到现在也有类似的这个制度就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皆兵。那么以色列民在当时旷野中就是这样，十一个支派全部就是这个成年人青壮年都算作战士全部都是要预备好，时刻预备好自己要上战场打仗的。然后点名了之后呢，事实上也就告诉他们，他们是战士了他们要随时准备好自己要去面对征战。我们今天往往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今天一想到上帝在呼唤我，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唱的一些诗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祷告或者听到的祷告或者看到的一些基督徒的感叹都是我听见上帝呼唤我的名字我们往往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想的就是上帝爱我，上帝施恩给我上帝保守我我是神的小羊上帝呼唤我上帝把我寻找回来，抱住我就是呵护我。我们今天往往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当上帝呼唤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想到这就是恩典临到了这就是神要保护我，神要供应我。当然这些想法呢都是对的圣经确实是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话语， 但是圣经另外一个方面的教导话语呢，往往被我们忽视了。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方面呢？就是民数记一章，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当上帝点名的时候，是要他的儿女做好准备去上战场的，是要他的儿女去打仗的。所以当耶稣呼召门徒，耶稣一直对他的门徒说啊，他们要去向万民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就好像羊入了狼群一样。所以圣经也反复让我看的，其实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往往把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比作战士，比作战士。我们今天往往就把自己想成啊是上帝的宠儿啊，或者是啊是我是一个小羊羔啊，我需要上帝来保护我啊，我需要上帝来供应我。我们往往会把自己想成这个样子，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永远把自己想成这个样子。神要让我们不要再做吃奶的婴儿，神要让我们长大啊，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战士，可以为神的名去征战，去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去把那魔鬼权势下的那些被掳的灵魂把它挽救回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一想到啊神呼唤我，我们往往想到就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可能就是信主很多年，成为基督徒很多年，我们可能唱赞美诗唱诗歌已经唱了几十年，但是唱来唱去总是这些，总是以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啊，神你爱我，神你保护我。我们很少想到上帝给我们有使命，我们要成为上帝的战士。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名去征战，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名去打仗，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战士，还是总是想到我是一个需要被神呵护的小羊羔。上帝不要让我们总做吃奶的婴儿，上帝要让我们长大，要让我们成人，上帝要让我们去征战，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军队，上帝的战士。所以在我们今天哈，我们来思想来读这个民数记第一章。我们看，首先看到神指示摩西去数点人数，这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其实上帝把这样的一群人，把他的儿女，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上帝是有他自己的计划对这样的一群人。上帝不仅仅是把这些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啊，然后就供应他们的需要就好了，不是。上帝是要让这一群人去征战，去进入到迦南，去把迦南的邪恶的七族与他们征战，把那邪恶七族把他们赶出去或者灭掉，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应许必定成就，虽然没有哪一个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还要肩负着去征战的使命，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们想到哎呀，我好不容易离开了这个残暴的法老王，离开了这个残暴的奴隶主啊，我现在终于可以享福了啊，我终于可以不再受苦了。他们可能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要继续要去做战士，要去打仗。那么如果去打仗，可能就不仅仅是受苦那么简单了，可能会牺牲的，可能会送命的，可能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呢，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旨意。那么我们也看见利未人的责任，他们呢没有肩负这种属地上战争的责任，但是呢他们是肩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单单的来服侍神。然后事实上是他们在保护以色列民， 免得以色列民就是惹动神的怒气啊，是他们在保护以色列民，而不是以色列民在保护他们啊。最后我们也啊特别的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啊，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永远就是啊只把自己想象成啊上帝怀抱中的小羊羔啊，或者只把自己想象成啊这个神家中的宠儿啊，尤其是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尤其是我们已经啊就是在教会里固定聚会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需要成长，我们就需要成长。上帝不要让我们总做吃奶的婴儿，上帝要让我们去做他的战士，上帝要让我们去征战的。所以每一个被点到名的人可以说是非常荣耀的啊，就好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他如果每一次上战场之前他的统帅都不点他不要他，那这个真正的战士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巴不得每一次上战场之前他的统帅会点，他的统帅会点到他的名字，他的统帅要他出战，这是极大的荣耀，这是极大的荣誉啊！他不愿意做一个温室的花朵啊，他不愿意做一个可怜兮兮的小羊羔，总是需要被人保护着被人呵护着啊！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更不是一个基督的战士，基督的精兵。好，我们今天对民数记一章的经文我们就思想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在等一下的分组讨论当中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根据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五节来讨论做基督精兵有哪些条件。那么我们也可以结合今天的实际情况，我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不是在2000年前，我就在今天，我怎样才能算作是一个基督的精兵，我该怎样去行然后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启发，这是第一个。那么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到五节那么第二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就是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民数记一章所有被点名的人，我们刚才看到有60多万，最终有多少人最终进入了迦南那这个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就是这点名点了六十多万了，但是最终进入迦南的这六十多万当中有多少人最终进入了迦南，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然后也分享我们自己对马太福音22章14节、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和路加福音13章24节的一些体会。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请我们这个查经聚会的主持人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我们可以在小组当中来围绕今天所读到的民数记一章的经文也结合这两个题目，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彼此分享好感谢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OK， 那我们组先分享吧，我都记下来了。
好多呀，
那么多。
OK， 首先我们说，我们讨第一题的我们讨论比较多，就是说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节到五节，然后我们说就是基督的精兵的条件，那我们通过我们列举了五点，第一个要有受苦的心智，第二个没有事物缠身，或者说不贪爱世界，或者说是不手扶着驴向后看，然后第三个是按规矩， 第三个按规矩分成两点，一个是按规矩，所谓军队当中按规矩就是进入军队就要接受训练。第二个按规矩是说你接受训练的时候必须有一个顺服，就是顺服那个招你来的，而且你要叫你招你来的人得喜悦。最后一个我们讲的是一个基督的精兵要有这样一个，要有这样一个愿望，要得冠冕的愿望。我要得冠冕的一个迫切的心，不是 you know, 迫切的心，就是说、用一句套一句世界上的话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哎然后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说这 从这五点上的话，今天对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实际的应用上到底有哪一些的看见。那么我们有分享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光是说要自己的读经啊祷告，包括是说要有要有传福音的心智，然后比方说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就说传福音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愿意把自己摆上来。然后也有姐妹用到所谓中国的对军队的要求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所以他说这个我们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预备那个啊，那提高自己的能力，就是说预备自己的话也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啊。传福音的能力啊，然后那个传福音的能力啊，或者是you know, 跟人家讨论啊，这些能力，然后也有姐妹分享是说做基督的精兵啊、觉得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这个觉得跟生人传福音他很大胆，但是跟熟人传福音就好像觉得很难。就是我们讨论这些事情、这些在这五方面做基督的精兵、然后我们也分享了，就是说如果、从五方面，从基督徒的四样基本的事情，读经祷告聚会和服侍神这四件事情上来说，我们都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很基本的操练，就是很基本的实践，就是第一个受苦的心智，或许我们还谈不到受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当这四件事情，带来一些不便的时候，我们很情愿的承受这些不便，也要持守这四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和服侍神，来侍奉神。第二个没有事物缠身，可不可以说我们把这四件事情，在一天当中，在一段时间当中，我要所做的事情就定规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干扰到这四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实际的操作？来按规矩，我们是不是持续的在这四方面对自己进行训练，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来，然后顺服圣灵的带领。当圣灵在这四件事情上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顺服在圣灵的质疑下面。最后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这四件事情上我就有这样的心智，我在事情上要做得好一点，为了要在神那里积攒永恒的财宝，为了要在神那里有一天我可以得到冠冕，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天哪啊、这是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我们讨论了一件事情，到底有几个人进入了迦南地？然后我们说大概零到两个。如果耶稣亚跟加勒在数人数的时候还不到20岁呢，就是零，就是两个，零到两个，零个来。如果点人数的时候，耶稣亚跟加勒如果已经是两岁了的话，就两个，已经
20岁，
20岁，
就是两个，所以 我们做了一下算数，到底有几个人进去这600,000当中。当然了，我们讨论主要是启示了。启示呢，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想到的就是我们实在是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圣经当中讲到，我们努力进窄门，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然后也有姐妹分享到，这样完全的顺服，要完全的顺服。然后特别姐妹分享到看《天路历程》的电影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看到一队军队，然后穿了军服，穿过豪华的城市，结果军队里的人也都跟好繁华城市里的人一起去欢乐了，只有两个人他们是不一样，他们 you know,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他也没有去加入那个。然后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想到这个，就是说不要我们穿着军装，但是我们也在繁华的世界当中跟大家一起在玩，所以就是实际上是没有 you know, 没有做一个基督所召我们来要我们做基督的精兵的这样一个预备，我们根本就没有预备去打仗，也没有训练自己，也没有预备自己，也没有这样一个心智，也没有想要得冠冕，所以那就就成了一个所谓做礼拜的基督徒 right?好了，我们讨论的就这些。
好，谢谢这一组的弟兄姐妹。好，那个我印象是，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就是在数点，
他是40岁，他们是40岁。
我印象是约书亚和加勒在摩西数点人数的时候已经是过了20岁了。
哦，那就两个。
因为到后来
四十年后他们是有一个是80多岁，
对，加勒80岁，但是他还要得地，他还要去跟
他们打。对，因为加勒有一段说话嘛，他年纪已经大了嘛，对吧？他说他虽然年老，
他还要去跟巨人作战，那个
还是愿意是为耶和华得地 ，right？ Yeah.
对，好，我们再请另外一个组。
好，那个第一组他们这个第一题答得非常全面，这五个方面那总结的也很好，应用也很好。那我们这边实际这五个方面我们也有讲到。那我们在讲到这五个方面的时候，我们特别又在想这五个哪个最重要。那五个哪个最重要，这就是我们回到什么叫精兵，什么叫精兵。当兵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服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个里面有遵照规矩啊，到严格，这是一个这个。但我们讨论最重要的是说，那个在这个第四节，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就是说服从只是第一步，这个叫招他的人喜悦，这个是进一步了，这个是就更进一步，是积极的，不仅是我要去积极的征战，而且更要想到怎么样使得那个做主的使耶稣基督得胜，为了他的喜悦，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喜悦，这就是一个心智了。就是你当兵你究竟为了什么，你或者我们在想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要叫逃主喜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个心智，有了这个逃主的心智，这个那才会到最后要去得冠冕。这个得冠冕是最后我们要争取的，就是说不是像有些人说啊，主的奖赏啊重要不重要无所谓了，这个并不看重，好像看上去非常洒脱的样子，但是这实际不是逃主喜悦的。主要讨主喜悦就是主要在这个世上得胜啊，就是要有这个，那有了这个心智，有了这个目标以后，那当中呢像受苦啊，像这个不让事物缠身，要专注啊，这些都非常自然而然就会能够做到了。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么样讨那个招我当兵的那个人喜悦，那自然而然做出的所有的事情都顺理成章了，都能够做到了，是不是？我们的一点补充。那我们还有一点补充，就是这个当兵的事，实际刚刚第一组在分享，在应用上面也是讲到这个要随时准备，就是我们也是讲到在以弗所书里面那边讲到全副军装要穿戴起来啊， 那个全副军装穿载在身上，并且是随时随地周穿。那我们讲到这个仇敌就像吼叫的身子，随时窥探的，随时要把你吞灭掉，所以一定要保持警醒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作为一个精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就是你要随时准备的啊。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一些补充啊。那第二题的话，基本上我们没有想到零，我们是说两个了 ，OK， 就是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并且我们也讲到，我们也分享有一位姊妹，她给她两个儿子取名就是这两个，是保证这两个孩子就是进这个迦南的两个 ，OK， 那我们讲到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啊？就对我们是什么？就我们就看到60:2，这是个悬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悬殊的一个比例啊。所以这个门是很窄很窄的，就是一条缝啊。你可以看60:2的比，就是一条门，一条缝啊。这个所以这个看到我们被招的这个多的这个选上的多，这个被招的能够这个进去的就很少。这是我们随时要非常警醒啊，非常要警惕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讲到就是有信心嘛，这个60万人没有进去的一个重要的就是以后他们去窥探那个迦南那个地方的人，只有这两个人是有信心的，是说可以进，所有的其他人都是反对他们要进去啊，所以这些人全部死光了。所以一个是对神的信心的问题啊。那同时我们也是想到在迦南流浪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岔路，我们也讲到在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有讲到有很多岔路啊，所以我们要认定目标，不要走到岔路上去啊。那我们也是讲到摩西他也没有进去啊，那他代表的就是律法，就是这个进去实际是个恩典啊，是要靠主的恩典才能进去。那么我们也同时也有讲到这个摩西失败的地方啊，他去这个击打磐石啊，凭着自己的怒气，这个所以这也给我们就是神的仆人的审判，实际最后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被选上的也是要非常警醒，因为审判是从我们开始的，并且这个做牧人的，做服侍神的，这是我们当中分享到的，更加是要严格，所以这些都是要给我们的这个提醒的。好，大概我们分享还有一个就是要忠心啊，我们忘了，就是像这个摩西一样，像这个要有非常忠心的服侍神的。好，大概就是这些了。
好，感谢神。我们就是刚刚弟兄姊妹都分享了，确实我们基督徒不要老想着我是上帝怀抱中的小羊羔我们要想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就是然后刚才就是这是说不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当然我们就是不是要贪爱世界哈。然后我觉得结合今天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空气呢，我觉得给我们也是更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对世界上的政治啊，对这些世事啊，我们要用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不参与这个世界不参与这些，我们不去投票不行的，并不是这样。你要去投票，你应该去投，你应该支持哪个，你应该支持哪个，但是呢你毕竟还是要站在一个基督徒属天的眼光，我们是打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政治战争，我们不是政党战争，是属灵的征战刚才弟兄一说那个什么招之能战战之能胜，把我都吓一跳，别哪天入伍被封了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不要误解哈，不要误解，就说尤其是今天这个政治空气，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军队不是这个地上的军队，然后不要被这些事物缠身。今天说实在话，大家都是温饱不愁，是不是？或者说，如果说有多少多贪爱金钱呢，好像也谈不上。但是呢，你很容易被这些事物缠身，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各种声音 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呐、啊，把你吓得要死。然后，这些要用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小一个提醒了。但是，感谢神，其实约书亚和加勒没有做出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两个人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呢，一直到几十年之后。哎，他们这一次的见证神还记得，因为他们就他们两个人跟着十个探子不一样，那接下来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就四十年了，以色列人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哪里知道神就纪念这一件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两个年轻人那个时候也不年轻了哈，就这两位最后就进了迦南，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小看。我们今天能够为主民做见证的机会，不要小看，可能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因为你当年没有小看这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哎，你就得以进入迦南。所以，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呐、啊，各种天，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显明出来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我们会看见，哎呀，仇敌像巨人，各种困难像大山，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如何如何。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小小的见证，可能一个小小的话，可能几十年后，就像上帝记得四十年前约书亚和加勒做的那么个见证，那四十年后，上帝都记得，就是两个年轻人可以。所以珍惜我们每一次为主民做见证的机会，我们是耶稣的精兵，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我们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啊，就是咱们当兵的人，以前你如果你这个中国大陆，你可能会听到这个歌，咱们当兵的人，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当兵的人。当兵的人什么时候显出来跟老百姓不一样呢？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有压力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新冠的时候，面对各种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和平时期都是一样的。好，感谢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的聚会呢，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点自由分享的时间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正式聚会就结束，但接下来还是有大家自由分享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代，充满各样的诱惑试探，充满各样的魔鬼的谎言，充满各样的来自。各种的这种威吓的声音，威吓的声音，主啊，愿主耶稣保守我们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让我们在真道上面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主的名做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